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7点，我是陆阳，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和六大国星期三继续在维也纳进行核谈判，争取在星期五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他对在周末最后期限之前提交新的经改方案有信心。中国股市继续暴跌，当局警告股民不要恐慌。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伊核谈判的进展情况。伊朗和六个大国星期三在维也纳继续核谈判，这些国家给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已过，谈判人员现在自我设定的期限是星期五，届时要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有关伊核谈判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员表示，相关的会谈和协商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下去，上一次的延期是最后一次。这位没有透露姓名和国籍的西方高级外交官星期二对媒体表示，很难看到有什么理由或者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或者是应当让会谈再继续拖下去，要不就在今后两天内解决问题，要不就罢手。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表示，没有一个严格的截止日期，他坚称只要有必要，德黑兰将继续谈判。美方代表团的一位女发言人也表示，美方更为注重协议的内容和质量，而不只是注重某一个具体的日子。另一方面，如果伊朗与六大国能够在维也纳达成核协议，常年监督伊朗的核活动以确保德黑兰不制造核武器，这样也是一项高度技术性的工作。同样复杂的是如何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有关专家就核协议带来的重大挑战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多克在维也纳的报道。
核协议实质上是一种交易，伊朗用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换取国际社会解除经济制裁，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不可能有比核检查与经济制裁更复杂的问题了。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所有有关各方将在一片未知的水域中摸索。
这个协议的独特之处在于，核查工作将远远超出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往的任何行动，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监督已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了。
库克补充说，检查工作的重点将是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和设备的供应链，他们的工作还可能包括根据从其他国家情报部门获得的情报检查被怀疑进行核活动的地方。但库克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是有局限性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常遭批评的一点就是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能够把一些东西藏起来。
其他专家对核监督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也认为解除制裁会是个复杂过程。
这些都是需要在这个层面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就是如何解除制裁。当然伊朗希望立刻解除制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主要问题。
巴亚特补充说，解除制裁涉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采取法律和政治行动。巴亚特指出，核检查与解除制裁的时机有可能是推动核协议的最大障碍，因为双方互不信任。美国之音记者穆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两条经济消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他对在周末最后期限之前提交新的经改方案有信心。欧洲领导人把这个周末作为给希腊的最后期限，要希腊跟国际债权人达成一项救助协议。希腊总理星期三在欧洲议会为希腊 不愿接受严厉紧缩措施以换取财政援助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改革都必须在人口中分担负担，必须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创业，任何公共债务都必须是可持续的。继星期二的紧急会议之后，欧元区领导人表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最新改革建议没有说服他们。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到现在为止，我都避免谈论最后的期限，但是今晚我要明确地表示，最后期限到本周末截止。图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如果届时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可能导致希腊及其银行体系的破产。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看法较为积极，他说，他认为可以在星期天达成一项协议，届时欧盟所有28个成员国将开会讨论这一危机。莫斯科维奇对法国电视台说，球显然是在希腊政府一边。显示局势十分严重的一个迹象是，欧洲领导人已经开始为希腊退出19国组成的欧元区做准备。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说，委员会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有一个方案做了周密的准备。希腊的国际贷款方已经变得越来越沮丧，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二甚至没有就一项新的救助计划提出书面的提议。会后，齐普拉斯承诺为最新的截止日期采取迅速行动。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与齐普拉斯通了电话，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立场，认为希腊及其债权人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将符合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股市星期三继续的暴跌，促使北京方面警告投资者恐慌情绪，并推出了一系列紧急新措施来阻止连续三个星期的下滑。截至午盘，基准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近 4%， 深圳综合指数下降超过三个百分点，两者在开盘时均跌落将近 8%， 延续了六月中旬以来市值蒸发 30% 的崩盘。数以百计的中国企业申请停牌，以避免其股票遭到抛售，总共有1300多家内地公司已经暂停交易，其市场份额占至少 40%。 据北京的股市管理机构中国证监会发表的声明，市场恐慌情绪和大量增加的非理性抛售加剧了股市下滑。作为一系列护盘托市的新举措的一部分，管理国有大型企业的政府机构指令所属企业不得抛售，而是要买进 更多的股票，以维护股市稳定。中国央行保证为证券公司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与此同时，北京还采取行动，允许保险公司将大笔的资金投入蓝筹股。最近几天，北京一直寻求鼓励购买股票，其措施包括削减利率、降低股票交易费用和放宽交易者必须存入的购买股票的资金限额。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动荡以及希腊的债务危机正在波及其他亚洲市场，香港午盘下跌超过 4%， 东京下跌超过 1.5%。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罕见地前往五角大楼，同国家安全顾问讨论如何改进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五角大楼的报道。
What's working? And what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同安全团队官员见面之后，誓言加紧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特别是在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他说，美国现在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的石油储备及其领导层。
我明确地告诉我的团队，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训练和装备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
卡图利斯等分析人士对美国在叙利亚的影响提出批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叙利亚是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战略中的最薄弱的环节。
的确，叙利亚境内有很多活动，但有助于实现我们在那里的目标，或者至少实现我们分阶段政策目标的活动却非常非常少。
奥巴马访问五角大楼之际，盟国连续几天空袭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目标，炸毁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所谓首都拉卡的运输线上一座重要桥梁。 奥巴马指出，盟军的5000多次空袭以及当地武装部队的行动，成功地逼退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收复了摩苏尔水坝、辛加尔山、吉尔库克、埃尔比勒、提克里特等地区的一些失地，甚至阻断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供给线。
这说明伊斯兰国的战略弱点的确存在。
但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如果不通过政治和经济努力去填补打败伊斯兰国后出现的真空，仅靠军事力量，无论有多少军事力量，都不能最后战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关注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星期一投票决定取下州首府一些地方悬挂了50多年的邦联旗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州议会两党议员在查尔斯顿一家非裔教堂上个月发生开枪杀人事件之后提出了降旗提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参议院以37票对3票的表决通过。赞成降旗的人士说，邦联旗帜代表内战中将奴隶制继续合法化的一方，也不断让人想起白人至上的观念。
These wounds we've been dealing with for 200 years plus.
这些伤口已经困扰了我们200多年，我们一直在慢慢地撕下创可贴，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取下联邦旗帜是减少分裂文化的一小步，这不是历史、遗产和仇恨问题，而是如何愈合许多年前的伤口。最重要的是，它事关现在和未来。
查尔斯顿教堂枪杀案发生后，人们看到凶嫌兰达·鲁夫手持邦联旗帜在奴隶庄园遗址等不同场景拍摄的照片，一些人因此要求南卡州议会前停止悬挂邦联旗帜。反对者认为，邦联旗帜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无关，这是南方的历史、骄傲和家庭遗产。
停止悬挂邦联旗帜丝毫不会改变这个国家，而是对在内战中为保卫这个州而阵亡的20000多黑人和白人的不尊重。
邦联旗帜从1962年到2000年悬挂在南卡州众议院楼前，后来被移至内战纪念碑。反对悬挂邦联旗帜的人说，当初在州议会悬挂邦联旗帜是为了反对种族融合。南卡州参议院星期二将最后通过有关提案，然后交由州众议院审议。查尔斯顿枪杀案也促使其他州审议本州的邦联象征，这包括议会建筑内的塑像、特别的汽车牌照和以邦联军将领和政治领袖名字命名的学校和道路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上任以来，美国发生了10余起大规模枪击案。奥巴马因此呼吁民众保持平静。最近的枪击案涉嫌凶手是一名白人青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教堂枪杀了9名黑人。对奥巴马来说，种族和枪支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他的两届总统任期内，
This morning, we woke up to news of a tragedy.
奥巴马总统
Any shooting is troubling.
已经应对了至少12起大规模枪击案。
So our hearts are broken today.
最近，枪击和种族主义加在了一起。
None of us.
我们谁也不能，也不该指望一夜之间就转变种族。
可这也是某些人对美国首任非洲裔总统的期待。
Have water.
贾纳霍金斯下届总统选举时将第一次投票。
人们曾以为奥巴马上台后会为黑人服务，而且专为黑人服务，可实际上他到底能为黑人做多少事情呢？
霍金斯居住的地方离巴尔的摩骚乱地段不到3公里，骚乱是因为一名黑人在警方羁押期间死亡引发的。一个半月后，在南卡，一名白人男子在查尔斯教堂内枪杀了9名黑人。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虽然差异在缩小，但非洲裔美国人和枪支有关的死亡事件是白人的两倍。
America was built on racism in many ways.
社会学者克里斯·马什说，如今的种族主义不那么显眼了。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种公然的种族主义，进入了隐秘的种族主义阶段，这更加危险和阴毒，因为人们更难去揭发它和承认它。
迪兰·鲁夫，他在互联网上发表宣言，宣泄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不过有些人说，鲁夫挑起种族战争的目的失败了，因为各个肤色的人在凶杀案后团结到了一起。
我不认为奥巴马总统一个人能解决种族问题，我也不认为奥巴马总统一个人能够解决枪支问题。
全美最大和最悠久的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康奈尔·布鲁克斯说，解决之道在于普通民众。
我们只谈大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实地战斗。如何解决学校系统内的偏见？我们有什么具体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具体方式可以解决就业方面的挑战？
有些人说要从努力推动不分肤色开始，另一些人说这会消除多元化。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时美国的越南裔民众在白宫前面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华盛顿施压促使河内改善人权状况。他们还呼吁中国尊重越南领土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这是越战结束40周年以及美越外交关系正常化20年后，越共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000多名美国越南人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抗议越南共产党政权的恶劣人权记录。海外越南人全国社团主席段胡婷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记者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在会见阮富仲时把人权作为首要问题。
我们请求美国政府在和越共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促使越南政府释放所有异议人士。
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海外越南人全国社团在声明中表示，越南政府对9000多万越南人民实行集权统治，践踏人权，剥夺人们基本自由，掠夺国家资产。批评人士呼吁，在越南人权状况改善前，华盛顿不应该给予河内太多的好处，比如在向越南军售问题上不要放宽限制。这个社团呼吁河内不要接受中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同时敦促中国尊重越南领土主权。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和阮富仲都表示，双方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但是没有在记者会上直接点中国的名。奥巴马还说，他和越共领导人坦率地谈到了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分歧。美国之音叶凡、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赴俄罗斯乌法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但是习近平出席合金双峰会的风头完全被今天中国股市崩盘的消息盖过，也让昨天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议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显得底气不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下午抵达俄罗斯乌法，出席7月8号到9号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7月9号到10号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5次会议。这是习近平今年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习近平星期三在乌法双峰会上的行程。
今天上午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启程赴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上合组织第15次峰会。那么今天晚些时候呢，习近平主席在乌法将与莫迪总理举行双边会见。
就在习近平前往乌法出席峰会之际，中国沪深股市周三继续暴跌，沪深两市周三已有1249个上市公司停牌。 虽然中国政府近期连续出台救市措施，投资者依然丧失信心，出现了抛股恐慌。习近平连续三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体现了对金砖国家合作的高度重视，尤其希望深化金砖国家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上的共识。但目前中国股市危机显然将影响世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本次金砖国家会晤的另一个重点是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进展。该机构7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未来选址在上海浦东世博园内，而中国沪指一度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跌幅，整个市场陷入流动性危机。据报道，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题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俄罗斯作为东道主，积极地筹备和推动两个峰会。路透社援引独立外交政策专家的分析说，金砖国家的团结对普京和西方的对峙很重要，尤其是俄罗斯遭受对 G8 富国俱乐部开除资格的打击。媒体注意到，这两个峰会都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是新兴国家探索多边关系新经验的尝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了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但他否认五国联手意在针对任何国家。然而时事评论员刘和平在中国媒体上说，俄罗斯选择乌法同时举行两个峰会，有抱团抵抗美国和欧盟制裁的精心盘算。
我们知道，无论是金砖国家峰会还是上合峰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这是两个由发展中国家自己组织起来的峰会，而且是两个没有西方大国参与的峰会，是西方大国所掌控的国际秩序之下的另外一种秩序。那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次金砖峰会和上合峰会史无前例地安排在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地方举行，是俄罗斯方面精心策划与刻意安排的结果。这种精心的策划与刻意安排的背后，实际上透露出了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处境以及旺盛的企图心。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处境是，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俄罗斯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封锁，甚至是被开除出了富国俱乐部，也就是 G7 集团。可以说，这几年以来啊，俄罗斯是受够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转而向金砖国家组织与上合组织寻求支持，并通过在乌法举行的这两场峰会来推进甚至是领导一场反西方霸权的运动，从而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所以啊，对于这两场峰会，俄罗斯是寄予了厚望的。
刘和平认为，金砖国家和中国与俄罗斯并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结盟的基础，这些国家是因为利益而结成伙伴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同盟。俄罗斯意图通过这两个峰会达到对抗美欧、摆脱孤立的目的，但这一打算并不一定能够如愿。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78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各种活动。然而，在是谁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个问题上，海峡两岸则有不同的表述。北京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台湾总统马英九则称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历史真相不容扭曲和隐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报道。
1937年7月7号，日本军队就在我身后的卢沟桥上向宛平城发炮，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78年过去了，对于当年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谁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仍存争议。
中国政府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展览揭幕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仪式并发表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6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参观了这个名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展览。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今年9月3号举行天安门广场大阅兵， 超规格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美国之音在77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前夕来到卢沟桥采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教授江良琴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说，
一场战争我想应该是一个而且这个桥应该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件事件，那么这件应该说它在中国人在我想在整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历史上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日子呢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我想从这儿开始呢应该说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桥呢也有它非常特殊的标志性的纪念意义。
目前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北京郊区准备参加9月3号的盛大阅兵式，阅兵式上将展示中国制造的最新武器。虽然中国宣布已经邀请外国领导人和军队参加，除了俄罗斯军队参加之外，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西方盟国至今仍然没有确定是否参加中国的阅兵式。南京大学教授江良琴对曾经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给日军毁灭性打击的美国军队未能参加中国抗战胜利大阅兵感到遗憾。
我想可能是有一点遗憾，这个大概不光只是历史问题，可能还有更多的是因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的原因。
台湾前参谋长行政院长郝柏村在77事变78周年前夕出版了一本新书《重返抗日战场》。在新书发布会上，他批评中共当局用内战心态造假抗战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高红在全国记协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把抗战分为两段，一段是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另一段则是进入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8年当中可以说前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是主要的，后期呢随着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啊不断壮大，特别是在敌后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这个斗争。
卢沟桥畔的宛平城楼上，斑斑点点的弹动悠在，在阳光下无声地述说一段78年前的往事。小鸟在当年的弹洞里做巢，繁衍生息，为这段曾经被铁与火淬炼过的城墙刻画出战争与和平的永恒主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卢沟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马英九呼吁大陆当局诚恳面对对日抗战的历史，不要篡改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出席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对日抗战真相特展致辞时表示，希望中国大陆能诚恳面对历史，不要篡改真相。
这个七七事变之后22号，毛泽东就发布了共赴国难宣言，说了要服从三民主义，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管辖。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红军通通都成为我们的国军。8年抗战中共当然是有参与的，但参与的比例呢却是非常的有限。
马英九总统指出，10年前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说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任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任务。这是中共多年来谈到主导抗战比较接近事实的一次，也希望这样的说法不要再改变。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日前指出，他前往中国参访之后发现，中国政府夸大共产党在抗战当中的贡献，甚至指称抗战是由共产党领导，使得中国民众几十年来都无法得知事实的真相。马英九总统在致辞时也重申，对日抗战是由中华民国的蒋中正委员长所领导，这个事实 不容否认。
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么多的官兵的牺牲，不能说到了后来呢，还在这个议题上呢出现这么大的不真实的情况。
马英九还谈到，抗战是非常艰辛的过程，以淞沪战役为例，很多人形容简直就像人肉绞肉机，三个月之内，几十万人的部队在武器不足的情况下就这样牺牲了，所以抗战最后能够胜利，可说是非常不容易。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指出，对日八年抗战，历经了22场重要的会战，1117次大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其中268位国军将领殉国，328125位官兵伤亡，以及至少超过2000万民众的死亡，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答复记者有关对日抗战提问时只表示，这是中华民族全体儿女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对日抗战70周年，台湾政府近来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马英九总统不仅日前亲自教阅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武器展示活动，并颁赠抗战胜利纪念章给有功老兵，也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真相特展等活动。这项对日抗战真相特展将为期一年，内容分为9大单元，包括缘起、最后关头已到、独立抗战第一期、第二期、联盟作战、坚持台湾光复等等。中正纪念堂目前是大陆游客赴台的热门景点，不少陆客对于这项展览也兴致高昂，不仅详细的阅览，当马英九总统出现会场的时候，也纷纷拿出相机捕捉这难得的画面。前任台北市长郝龙斌日前质疑现任市长柯文哲以个人意识形态扭曲历史，停办行之有年的77事变纪念特展。不过柯文哲则澄清没有指示取消，并全权交由文化局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国民党2016年准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承认曾经罹患癌症做过手术，但是经过治疗目前身体健康，完全能够适应总统大选工作。不过目前洪秀柱面对的不是健康问题，而是他的两岸政策引发的反弹以及民调和声望的下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星期三召开记者会澄清有关他罹患病痛的经历。
我承认我生过病，所以我知道一般人生病时候的痛苦跟折磨，非常的了解。不错，我罹癌过，就得过癌症，没有错，所以我参透生死，名利对我来讲都是虚幻的。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十分健康的人，我参选，我承担这个责任。
此前有媒体披露洪秀柱曾经患过癌症，对他的身体健康是否能够承受长时间身心强度要求极大的竞选活动提出质疑。洪秀柱2011年3月在例行体检过程中发现罹患乳腺癌1期，然后立即进行了手术治�疗。他说，
中华民国100年，上天给我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一个考验，让我罹癌。可是我4月6号我就毫不犹豫的，当我3月健康检查发现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立刻告诉医生说马上帮我动手术。所以我4月6号我就动了手术，4月7号是我的生日，所以我重生。
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向媒体出示的台大医院的诊断证明书说， 洪秀柱2011年4月6号手术后，目前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状态。截止今年6月3日，检查一切正常，可胜任任何工作。洪秀柱说，在他康复治疗期间，正逢总统和立委大选的关键时刻，他并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席任何一次重要的党务会议，任何一次需要他主持专题演讲或站台的活动，有时更是一天跑几个场子。他说，2011年底担任立法院副院长以来，一路走来从未缺少过任何一个必须出席的场合，也没有少做任何一件要做的事情。他说，勇敢地面对挑战，洪秀柱向来都是在逆境中向前奋进。有媒体说，透露洪秀柱曾经患癌症的消息并非来自反对派竞选阵营，而是国民党内部透露，意在迫使洪秀柱退选，或在7月19号的党代会上取而代之。对此，洪秀柱说，他会坦然面对。
这是一段向唐三藏取经的路，到处都有妖魔鬼怪在考验你的心智。我不是讲过吗？像道士爬刀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艰险，看你怎么过，看你怎么走。如果你连这种勇气跟毅力都没有的话，你有什么能力可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洪秀柱在6月14号的党内初选中以46%的支持率跨越房专门槛，一时间洪流滚滚，士气旺盛。但是在洪秀柱公开他意中同表签署和平协议的两岸政策后，党内反弹的声音日渐高涨。有媒体报道说，马英九总统将约洪秀柱面谈，讨论他们在两岸政策上的看法。此前，马英九表示支持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出征2016。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日前所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率为36.4%，洪秀柱仅为19.4%，甚至低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21.4%。对此，洪秀柱说：“
我有退选的念头，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跟大家谈这么多的事情。很简单的道理，民调我一再强调，参考好的民调，自己不会引以为傲，以此自满；坏的民调，只是替你警惕自己，更加努力。”我们期盼的是明年1月16号的民调才是真正的民调，冲到最高点。
对于媒体报道洪秀柱身体健康问题，民进党发表声明说，佩服洪秀柱的毅力，也祝福他平安健康。声明同时强调，选举不要在个人健康上做文章。蔡英文也要求所有选举团队成员在选举中要谨守这样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给3000多名观众带来的主要信息是行动起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南加州庆祝80岁生日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接受3000多名观众的祝福，还参加了2场研讨会。参加讨论的有诺贝尔奖得主乔迪·威廉斯、知名主持人拉里金、歌手格罗利亚·埃斯特方和气候专家。上午的会议主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午的会议就智慧、远见和经验交换看法。达赖喇嘛表示，他理解气候变化是一个永远无法逆转的过程。他说，但我们不可以放弃，把地球照顾好，要像把自己的房间、自己家照顾好一样。南加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表示，他在国会试图说服一些对气候变化的真相唱反调的人。他还尝试删减美国庞大的国防预算，希望把经费转移到清洁能源和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的奋斗前景不佳。桑切斯似乎有些气愤地说，我们拥有的核武足够把地球炸毁23次。达赖喇嘛则以西藏的谚语作为回应，他说， 口内长疮，必须从里面治疗。达赖喇嘛转头看着桑切斯，接着说：“你有这么做的机会。”达赖喇嘛在谈到智慧和经验的时候表示，有时候困境反而有助于汲取经验，顺境无法考验自我的内在力量，困顿的经验才能考验内在，从而增长智慧。达赖喇嘛说，最高的智慧来自内在，你是自己的主宰，你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去探索，去更深入的思考。美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乔迪·威廉斯鼓励大家待人和善，他说，要开始行动，把自己的爱心通过行动表现，因为仅仅靠祈祷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达赖喇嘛星期二将参加全球慈善高峰会的最后一场研讨，主题是教育对推动普世人类价值的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71年，一场著名的乒乓球比赛打中了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和中国主席毛泽东的亲切握手，以及随后美中关系正常化新时代的到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体育运动的最佳传统又得到了体现。分别来自中国和流亡藏人社区的女子，在德国举行的七人制足球联赛中历史相遇。这是1959年拉萨暴动以来，中国和异裔藏人社区运动员第一次有记载的会面，也是藏人女足第一次海外之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在柏林的报道。
来自上海体育学院和印度台拉登的西藏女子足球项目的选手，7月5日在柏林墙旧址附近相遇和拥抱。藏人女子足球队经理凯西·蔡尔兹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相遇。她说，
It was a really amazing moment, and our Tibetan girls just ran to meet them and started hugging them.
这真是美妙的时刻，我们的藏族姑娘跑过去跟他们见面，开始拥抱他们。中国运动员一脸吃惊，我觉得他们不知道在场会有来自西藏的队伍，他们不知道西藏境内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知道我们这些女孩子为什么在印度过着难民生活，真的很美妙。他们愿意听这些故事，如今他们都知道了。
To listening to the stories and now they know.
7月7日是达赖喇嘛的80岁生日，他是为争取在中国治下实现真正自治的精神领袖。北京和藏人流亡政府5年来没有任何正式接触。形成对照的是，在柏林的球场上，藏人和来自中国的运动员作为队友，肩并肩出赛。组织这次活动的发现足球项目的莱亚·格尔尼茨说，这在男足比赛中都是不可能的。
A Chinese national team and a men's team from Tibet meeting would be such a charged situation.
如果中国国家队和来自西藏的男子足球队相遇，那局势可就太紧张了，那就会成了中国有关西藏政策的政治问题，以及每个人表明立场了。这显示女子足球在草根这一层是有绕过政治问题的回旋空间的。我猜想这是会带来改变的，至少对这里所有的人来说。
Political issues and it will change something, I assume, at least for all of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比赛是在题为“超越边界”的一次女子足球会的间歇举行的。这次活动由来自27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包括阿富汗和乌干达。对阿富汗代表来说，这次联赛是他们第一次在露天球场亮相，在男女混杂的观众面前踢球。虽然在世界各地对女子踢足球的限制仍很常见，但整个活动期间的主轴是对话和培训课。活动的共同赞助方是德国外交部，还包括跟总理默克尔的一次见面。藏人女足队员央丹拉莫说，他们的球队在德国议会拍照时带了一面西藏旗帜，以显示西藏仍是国际问题。 美国之音两年前首次报道了藏人女子足球队以及保守的流亡社区的体育官员中仍然盛行的性别歧视。实际上，在流亡藏人成立的西藏国家体育协会的执行主席对女子足球队到海外比赛是否合适表达了疑问后，蔡尔兹切断了和这家体协的关系。史书将这样记载：7月5日，星期日，一支由3名藏人和4名来自中国的队员组成的女子足球队在决赛中以3-1获胜。这次历史性的比赛在让人自然会联想到和解的城市柏林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国防部长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说，法国不会向中国出口尖端的武器。此前有人猜测，法国可能会向中国转售2艘先进的两栖攻击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7月6号星期一到五角大楼访问，并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起出席记者会。卡特说，美国和法国是坚实的盟友，这也表现在两国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中。
这是我们两国防务关系在很长时间里最好的时期，也许是史上最好的时期。
此前媒体广泛报道，法国可能正考虑向中国转卖2艘原本要销往俄罗斯但因乌克兰危机而冻结的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当时法国海军派 L9015号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参与跟中国海军在东中国海上的军事演习，被认为是法国的一次展销活动。西北风级攻击舰是法国海军最先进的2栖作战平台，可运载10多架攻击直升机、几十辆战车和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据信，五角大楼当时十分关注法国可能对中国的军售。不过在联合记者会结束后，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在跟媒体会面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法国不会向中国出售任何尖端武器。
目前的禁令禁止向中国出售任何武器，我们尊重这一禁令。
五角大楼目前显然不担心法国会向中国转售这2艘攻击舰。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议题既没有被列入两国国防部长的会程，也没有在当天的会谈中被谈及。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6.4学生民主运动之后，欧盟宣布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令，但后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曾试图解除这项禁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在海上交战，俄罗斯与美国隐形战机在空中搏斗，上海与硅谷的电脑高手在虚拟空间过招，这些是美国一部小说的情节。不过这本书的作者说，这些情节也很有可能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幽灵舰队是一部虚构的战争小说，翻开第一章，描写的是美国海军侦察机和中国军方发生争执，美国指责中国潜艇进入美国水域，而中国坚持说他们在国际水域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情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幽灵舰队的作者之一彼得辛格说，
这个故事情节是我们1年半以前写的，但是1个月以前真的发生了。
美国海军侦察机今年5月飞越靠近南中国海的3个岛礁上空，监视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而中国海军多次警告美军飞机离开，后来美中各执一词，中方认为美军的行动有损地区和平稳定，而美方认为美国的行动完全正当。辛格强调，幽灵舰队是一部关于21世纪世界大国美中俄军事冲突的小说，并不是预测美中之间终有一战， 或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不过，他说小说中描写的军事冲突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Unfortunately, the reality of 21st century politics is both.
不幸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现实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在训练和武装军队与对方作战。这一点从两国最近发表的军事文件就可以看出，目前正在进行一场真真实实的武器竞赛。
幽灵舰队的另一位作者奥古斯塔·科尔说，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美中两国有一天卷入军事冲突。
我们的书描写了很远的未来，那个时候中国有不同的领导层，但是今天我们的确看到两国一些紧张在加剧，这是两国领导人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科尔说，未来军事冲突与过去的战争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涉及到网络战与太空战。
这两个领域被军方认为没有任何历史借鉴，所以说这对全世界来说是全新的领域。
作家辛格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
我们回头再看上次冷战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有好几次由于误解和误判形势把全世界置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下，希望人们从中得到正面的教训。
辛格说，从历史来看，战争有可能是偶然事件触发，也有可能是有计划的发动战争。他说，美中两国军方和文职机构的沟通和相互了解，对避免未来的军事冲突非常重要。幽灵舰队这本小说结合了现实与科幻因素，又切合当前人们关注的美中是否终有一战等热点话题，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七号举办了研讨会，介绍这本新书。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教育部驳回一群亚裔学生对哈佛大学的投诉，这些亚裔学生声称哈佛大学用种族配额将成绩优秀的亚洲人拒之门外。华裔、印度裔、韩国裔和巴基斯坦裔等60多个团体今年五月向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提交了这项投诉。这些投诉团体表示，他们对教育部的决定非常失望。哈佛大学表示，他的招生政策被认为完全符合联邦法律，并且表示该大学在招收录取亚裔学生方面的记录强而有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六四学生领袖熊燕的母亲在湖南家乡去世，熊燕3个月来争取回国探母的努力，现在已经转为争取回国奔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熊燕是25年前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名列21个学生领袖的通缉名单，并因此入狱。1992年，熊燕流亡美国攻读神学，后来成为美国陆军的随军牧师。他去年曾经申请签证回国探望病重的老母，但遭到休斯顿的中国总领馆拒签。熊燕母亲熊元吴今年80岁，在湖南省娄底市住院，过去几个月一直处于弥留状态。熊燕4月间曾发表公开信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希望允许他回国探母。在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熊燕4月下旬试图搭机从香港回国，但被香港海关遣返。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对熊燕公开支持。熊燕表示，史密斯众议员的代表承诺和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沟通，希望能帮助他取得返回中国的签证，但没有成功。熊燕星期一接到兄长来电，通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要他尽快争取澳元，想办法回家乡送母亲最后一程。据熊燕的好友汪明表示，熊燕此刻非常失落悲伤。他从熊燕转来的电邮得知，熊燕已经联络了另外一位愿意帮助他争取回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罗伯特·皮腾杰。 平等协众议员的办公室副主任比利星期二对雄燕表达慰问之意，他表示将尽快和中国大使馆联络，看如何才能让雄燕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汪明表示，
作为我们朋友啊和海外的民意人士来说呢，我们是对中国政府的这种非人道的表现是非常的是不满和这个遗憾的。
他认为美中两国军事首长最近会面，领导人也将会面，都在传媒释出两国友好的信息。汪明说，
如果他们持续的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件纯粹是人道主义的这么个案子的话，我想呢，这些议员呢会在习近平访美的这个九月份呢、会就此呢会发出一点声音出来。
今年六四前夕，熊燕和汪敏曾经以公民社会研究院理事长和主席的身份发表《真回国全书》，强调世界人权宣言，认为回国权是天赋人权，不得加以阻拦。熊燕目前还在德州的军队基地等待众议员的回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全世界大约有12亿人靠每天不足1.25美元为生。1.25美元是世界银行制定的维持一个人基本需求的最低消费和收入标准。今天这个数字被普遍看作是国际贫困线。世界人口的17%，也就是每6个人中就有大约1人生活在这个标准以下，属于极度贫困人口。极度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包含一个数字的定义，它代表着未实现的梦想、社会失去潜力以及难以为继的艰难生活。它意味着一辈子都缺钱，不得不在食物、药品、住房和教育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由于生活在贫困线和贫困线以下的人把80%的收入用来购买食品，他们无法为应对紧急情况存钱。过去25年来的情况有所改善，1990年以来，贫困人口从19亿1000万减少到目前的12亿人，减少了43%。我们相信能够在2030年以前再让10亿人摆脱贫困。在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带领下，美国与国际伙伴合作，努力为10几亿人改善经济机会、改进健康、食品安全、教育平等稳定和问责式的政府管理。现在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在2030年以前消灭极度贫困的工具、技术和方法。这不是个容易的任务，但有可能完成，而且必须有全球社区团结一致的支持才能够完成。我们必须将现有的发展能力和重点转向消除极度贫困，比如加强食品安全、改善儿童生存和改进教育。我们必须动员全球各方面人士提出新的想法，针对如何解决一直阻碍发展的持续挑战提出创新方案。我们必须促进经济增长，把所有人纳入全球经济体系。 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做到这一切，如果能够加速进步，集中解决关键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在未来15年内杜绝极度贫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